在国际间的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处于焦灼之际，中国当局推出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发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看法是，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这个89年的大趋势一致的，就是过去的89年一直朝着这个方向。那么我来稍微展开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因为所谓的统一市场是什么意思？先需要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讲到这个时候呢，是中国作为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好多次，就说这是一个这个集权制，集权制就意味着这个权力和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那么在高度集中的情况就集中到了不可能再更集中的程度了，全面的都集中了，那怎么还会不统一呢？它已经都集中了，那你可早就统一了吧。但是呢，它的现实是呢，由于这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这个经济体，如此之大的国家，如此之大的政体经济体社会体，如此之大，它这个高度的集中呢，指的是党，但是呢，它实际的操作呢，它一定是不可能是一个人操作，不可能是几十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千个人，也不可能是几十万个人，你得要有好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在具体操作，然后你有这么大量的人在里边操作的时候呢，你一定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一个政权的结构的，它是有结构的。所以呢，它一方面呢是高度集权的这个集权制，另一方面它又是有结构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早在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大跃进。大跃进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场运动呢，把中国呢给改变了。就是原来中国呢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但是自从大跃进跟文化革命之后呢，他把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那式的集权制呢，加上一点秦始皇时候的弄出来的那个玩意儿。什么是秦始皇时候弄出来的？就是大家都早知道的郡县制。郡县制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党全面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这个党如何来具体控制这个经济体呢？它是按地区来控制，它不是按照分工，不是按中央部，就是不是靠中央各部来控制，是按地区控制的。所以长期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按地区控制的。于是呢，在中央之下是省，省下是市，市下是县，县下是镇，所以一级一级下来是地区控制。
许成刚博士指出，中国当局如今提出全国统一市场，面临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前景。
4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的保护和集权制一点也不冲突，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这个一点也不冲突。那现在他讲这个要统一市场啥意思呢？要打破这个东西。他打破这个东西呢，他不是单纯是市场的问题，他实际上呢，就是过去这个89年里呢，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他逐渐的希望用中央各部来取代以地方为主的 这个权力结构，这是他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好，这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原本呢，中国是有一个植根很深的一个制度，已经是运作很灵光的制度了，就是在集权制下，它运作是灵光的，是好用的。他想把它给打破了，另搞，怎么搞？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要展开呢，我们可能需要另外再讨论。这个展开是个很大的题目嘛，所以我就先简单说这么一点。
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其主要的建设目标，这就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一般人看来，这全是好事，简直是十全大补。有人认为，随着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现在完全有可能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动向，并安排生产和销售，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组合，满足民众需求，避免浪费。这种信念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这个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就讲中间的一个面，这一个面是里边最大的那件事儿，就是信息相关的，就是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这个动力啊，除了我刚才强调的是个制度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认为统一市场呢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然后统计大数据之后呢，那么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中央计划了，因为呢由大数据呢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消费者要什么，生产者生产什么，能生产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如果所有的这个需求方通过大数据我都弄明白了，所有的供给方通过大数据我也都弄明白了，那么通过这个大数据来进行运算呢，我就可以全面的计划了。于是呢，很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这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了市场经济了吗？因为我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你要什么，我也反正用大数据也知道了别人能造什么，能提供什么，物流是什么，一切都能算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我不就计划了吗？然后这个物质就极大丰富了，我就早早就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思路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呢？那么在好多年前呢，我就发表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思路要展开有需要比较多时间，我就特别简单说两句，就是这个思路呢，里边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所以我就指出这一个自相矛盾就够了。什么是自相矛盾呢？自相矛盾就在于啊，大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徐生刚博士进一步指出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自相矛盾所在。
大数据的来源是市场，那么如果你使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你就把市场作为大数据的来源消灭了，那么你消灭了大数据的来源之后，那么你的那个大数据呢，就是在你消灭了这个数据来源的那一天你掌握到的情况。如果技术不变化，如果人的兴趣不变化，如果社会不变化，在我这三个如果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静态的状态，不变的状态，啊，你用计划的方式可以满足，可以满足静态社会。但是如果在你的经济旁边另有一个经济快速的在变，不断的产生新东西，那对不起，你这个经济就算不可能了，因为你的大数据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这种想法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去执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最完美的情况下，它的执行是导致一个社会进入静态，社会不会再变了，技术不会再变了，新的药也不会产生了，新的病就是不能治的病也不能再治了，因为你大数据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世界上有无数的内容是在它没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大数据的，因此大数据只能告诉你已经有了什么，大数据永远不能告诉你会有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往最好的说是乌托邦想法，是一个和过去老式的共产主义没有原则差别，它只不过是用这个现代的技术啊把它披上的一个外衣而已。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文字记录的全文请看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谈全国统一大市场构想问题何在。